第九章，你所见证的道，宇宙的审判。以上的几章我们已经详细的讲述了羔羊的宝血，现在我们来学习我们见证的道。我们根据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为我们得胜的经文，见证是一个律法用词，通过在法庭里面的陈述可以宣判报告人有罪还是无罪开示。称义是十字架的一个主题，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叫我们称义，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知。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五章一节。罗马书第五章说，我们靠着耶稣的宝血称义。称义是法庭上所用的一个法律词汇，它意味着只有被宣判无罪才能成为新造的人。如果你知道自己犯了罪，可能因为上帝干预的原因，你被宣告无罪，你会感到很高兴，因为被判无罪总好过于被饶恕。饶恕意味着在你还有罪的情况下被释放了，但是被判无罪意味着你是无瑕疵的。耶稣基督十字架上奇妙的大功，就是为了使我们称义。然而，没有经历考验，我们就不能充分享受被称义的喜悦。在前几章中，我们讲到去除恶魔，与上帝讲和。耶稣一直在弥拿这个比喻中，不断阐述时间的原则。这个观点说明，我们应该期待神能力的释放。无论需要我们花多长时间的等待，我们也绝不放弃，因为我们必须花时间努力，使我们的垃圾转变为宝石。我认为这段时间的经历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所要经历的属灵的审判法庭。你所见证的道，你所见证的道是得胜的三个主要方元素之一，没有它，你就不会享有被称为义的益处。生活就是法庭，当我们掀开这个物质世界的窗帘，我们就能看到，在这个遮布后面，不仅有属灵的世界，还有宇宙的审判。我们相信，通过美国地方法院，我们可以看到类似审判的过程，也许美国地方法院的审判更严厉。我确信圣经告诉我们，对于我们中的每一个人来说，生活中得胜的苦难，就是在法庭上的一系列的审判经历。我相信审判就是走向得胜的钥匙，尤其是我们生命中战胜诅咒的时候。在圣经中有很多关于这些问题的描述，但是没有在哪一章中用巨大的篇幅来阐述。我认为约伯在法庭上以他的见证最后被称为义，以一种出乎意料的方式成为一个优秀的得胜者。当他在花时间得胜时，上帝只是在耐心的等待约伯能够走到上帝面前，得益于他经历了这些考验。没有这些苦难，任何方式都不能使他有现在的改变。很多人忽视上帝的审判，而其他人则误解他，或认为审判只是在死后才会发生的事情。而实际上，这个世界以及生活在世界上的人都不断地经历审判。上帝的审判是一把双刃剑，对于那些追随主以得到最大能力的信者来说，审判带给他们荣誉；相反的，对于其他人来说，审判则带给他们惩罚，并宣告他们有罪。同样的审判可以在同一时间带来荣誉和惩罚。法庭审判的目的是什么？法庭的存在是因为撒旦试图使诅咒永远留在我们的生命里，并影响我们的国度。他试图使我们的垃圾永远变为垃圾，并让我们承受这些垃圾。但是上帝却要把我们的垃圾转变为宝石。我认为《启示录》一书是一幅展现审判的图画。在启示录第二章和第三章记录着约翰的异象。耶稣考察了亚细亚七个教会中的每一间教会，其中只有两个教会不用受到责难，他们就是菲拉铁菲教会和士美拿教会。菲拉铁菲代表了得胜者，士美拿代表了殉教得胜者。对于每个教会来说，他都用了未经过考验和经过考验两个词。考验这个词在希腊文中是 peirazo， 这个词有很多解释，其中一个解释是经过考验的，可以理解为根据原则， 对某种物质的定性或定量分析，尤其指矿石和药物，测定它们的成分。另一个解释是试验，或者说是从火中提炼得来。未经过考验，还可以理解为在法庭上还未受到审判。法庭上的审判可以决定一个人是有罪的还是无辜的。每个人都必须清楚地明白这个真理，但有时这个真理是经过火炼才能得出的，真金经过火炼才能证明自己的价值，而法庭的审判就如同火，人们只有经过提炼才能知道自己的身份还有自己的信仰。这个道理告诉我们，上帝已经为我们做了很多精妙的事情，但是我们必须要经受考验，过得胜的生活，这样我们才能得到上帝想让我们拥有的东西。耶稣告诉这些教会和不同的教会中的信徒，只有经历过考验，才能过上得胜的生活。通常考验需要延续一段时间，这期间，撒旦总会试图让你耗尽精力而选择放弃。由于撒旦让很多信仰者的精力耗尽，他们都未能完成法庭审判这一过程。一个人的精力在一段长时间的小惩罚后就会被耗尽。我曾经读到这样的故事，上面记录了战场上的囚犯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当我们看到考验不会很快结束时，我们就会听从撒旦，而这正是他所想看到的。实际上，我们只需要经得住考验，拖垮他。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务必抵挡魔鬼，魔鬼就会逃跑了。雅各书四章七节。路加福音第十八章中，不公正的审判官这一比喻同样向我们剖析了这个观点。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主说，你们听着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地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路加福音十八章一到八节。耶稣在这里用了一个不公正的审判官做对比，如果说不公正的审判官都能为这个寡妇报仇，那么上帝又会做多少呢？当然是火速地替我们报仇。要注意的问题是，这里的寡妇实际代表了无助的我们。最后一句话说明，耶稣希望我们靠信心等待神替我们复仇。切记，他说的是世上有信心的人。注意，在第一节经文中，说我们应该不断地祷告。我们所见证的是上帝的道，经过圣经的洗礼，驳斥我们的原告撒旦。我们要做的就是不断地说出我们的见证，直到考验结束。考验要持续多久，并不是我们要关心的问题。我们的生命能得到什么样的结果，也不是最重要的，因为上帝有他至高无上的统治计划。法庭上角色的分配。法庭上，我们看到撒旦是原告，我们或我们所拥护的人是被告，天父是法官，而耶稣和圣经则是我们的辩护人或者律师。同时，我们在法庭上还有另外一个角色，那就是见证人。什么是见证人？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很多信徒把他们的考验看作是一段正在完成的痛苦经历，他们确实要经历一段痛苦的经历，而且法庭的审判也没有任何乐趣可言。当耶稣的门徒求问他什么时候回来建造他的国度时，耶稣就将这些话说给他们听。他清楚地解释说，他的门徒要做的就是成为见证人，在见证中，他的国度就会建立。他同时强调，我们需要圣灵的力量来完成我们的事工。 我相信耶稣指的是我们所讲的见证。我们的见证能使神的国度得到建立。见证一词在希腊文中被定义为 martyr， 它的解释是一个见证了死亡的人。在法律的意义上说，就是在一场比赛中围观观众的见证。我认为这不仅仅局限于我们对 martyr 的传统定义。耶稣说，在属灵的层次上，我们必须天天背起我们的十字架。当我们为耶稣而活时，我们每天都要经历死亡。当我们见证真理时，我们就会不断的死亡。如有必要，我们需要准备好放弃肉体生活。但通常来讲，活着比死亡更加的难过，这就叫做活祭。我们将要见证什么？我们只能见证上帝的道。实际上，我们并不是真正的见证人，我们只是圣灵的出口，圣灵通过我们将神的真理释放出来。上帝是唯一能够证明耶稣复活的人，也是唯一能证明耶稣从死亡中复活，我们被称为义的人。圣灵准许我们说出神道的真理，并使我们成为见证者。只有圣灵能够帮助你脱离有罪的裁定。经历考验过程中，一个至关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有没有神的同在。如果我们有神的同在，我们就会听到神对我们得胜的宣告，这就被称为瑞玛，或者是显露出的智慧。接下来，你自己要证明你是真的信上帝，你被神呼召，就是为了信他，相信他在你身上的计划和他要给你成就的恩典。那么，我们要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呢？作为见证者，你需要晓得上帝对你的处境所讲的话语。你需要知道神对你的计划，这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需要经过操练。在情感上，你通常很难接受你所经历的考验，环境不会因为上帝的允诺而发生改变，你会受到引诱而做一些有罪的事情。你想到放弃，或感到上帝不关心你，这就证明你是否真的信。只要你与神道同行，如同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中我们所见证的道，我相信他见证了神道所讲的耶稣的宝血和耶稣为我们所做的大功，他见证了撒旦的挫败和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的大功。请说出上帝的允诺，并高声朗读圣经。作为见证者，你有力的祷告就是长时间的用方言祷告。倘若你没有用这种方式祷告，或者不知道如何用方言祷告，你要向神祈求，他必赐给你方言的恩赐，并让你经受圣灵的洗礼。我们可以证明用方言祷告，我的生命中出现许多重要的释放。撒旦不能利用不是人类的见证者，上帝不会为非人类的见证者提供任何的帮助。在世上，上帝只赐权柄给我们，让我们说出我们见证的道。撒旦试图成为我们的见证人，引诱我们说，我们的孩子很叛逆，我很贫穷，我宁愿去死，我的旧汽车都不能再行驶一公里。我们的见证者会像约伯的朋友那样不断地斥责我们，他们也许会告诉我们，我们看起来很糟糕，他们会说他们也相信上帝。但是他们的房子被抵押出去的时候，上帝没有出手拯救。他们也许会说，你永远不知道上帝将做什么，他有时会帮助你，但大多数的时候不会。尽管我们不知道上帝计划怎样对我们进行考验，也不能否认我们所处的困境这个事实，但是作为见证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赞美神道的大能，为真理做见证，与真理同行，直到上帝在他的国度里开始审判。因为上帝应许他的审判将出现两方面的影响，他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也不以无罪的为有罪，所以他的审判是公平的，但通常这需要花费时间。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 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马太福音12:36-37。你必须晓得你所见证的是上帝的道，要不断地宣讲神道的大能。你必须用上帝的道驳斥撒旦和追随撒旦的恶魔，直到你在真道上得胜。你要默想神的话语，并不断说出上帝让你坚持的道。天使在聆听神道，而魔鬼听到神的道，必要逃跑。这道允许你把耶稣的宝血涂在门楣上。圣灵被称为安慰者、保惠师、帮助者、调解人、辩护人，神的大能和随时的帮助。约翰福音14:26，详见圣经。安慰者一词在希腊文中被译为 paraklesis， 它的解释是辩护人，在法庭的意义上来说。同时，他也是蛮有同情心和鼓励当事人勇敢面对挑战的人，这表示他有能力提供帮助。在公正的法庭上，他可以合法地做人的助理、顾问和辩护律师。辩护人是法庭上的律师，而我们的辩护人就是耶稣。然而，他却说我们的安慰者将会到来并取代他的位置。所以我们见证是神的道，同时也见证圣灵的大能大力。美国的司法体系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司法体系之一，然而他的审判并不是基于正义，而是依据谁能取得审判的胜利。即使会造成有罪的人被无罪释放，而无辜者却深陷大狱的情况发生。所以，原告和被告双方不是在为正义竞争，而是无论付上任何的代价，他们也要想尽办法打赢官司。这也是撒旦的工作方式。事实上，我们的司法体系是一个世界体系，而撒旦就是世上的王。只有上帝的审判才是公义的审判。基督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彼得前书2:23-24。我们被宣告无罪和称义，不是基于我们的善行。请注意，在罗马书5，我们因信称义，在罗马书5:15-16中也得到了证实。他说，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地临到众人吗？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的过犯而称义。在我们经历审判的时候，我们面对的是正义。很多时候，我们在生活的某一方面有过犯，我们没有很好地照顾我们的孩子，没有正直地经营我们的生意，没有善待我们的配偶，或者没有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在这个时刻，我们就需要因信称义，因为耶稣已经代替了我们的罪恶，代替了我们的过犯。他被审判，我们得到了自由。我们得自由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做得好，也不是因为我们已经完全了，而是因为耶稣白白赐给了我们得自由的恩典。撒旦最大的一个武器就是诬陷控告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喜欢被诬陷，因为这是一个最痛苦的经历。当你站在宇宙的审判台前的时候，魔鬼会想尽办法诬陷你们。然而，就算这样的事情，耶稣也已经为我们担当了。在他经历审判的时候，人们陷害他，但是他的回应却是那样的奇妙。马可福音14:60-61，大祭司起来站在中间问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耶稣却不言语，一句也不回答。大祭司又问他说，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如果你为自己辩护，你就不能接受因信称义。在面对诬陷的时候保持无声，这样的经历很痛苦，但却很有效。这是你背负十字架的操练，这能够使你的肉体被钉在十字架上。 我们蒙拯救是基于耶稣被诬陷。可能有些人蒙拯救需要通过我们苦难的见证。你们通过这样的苦难也会能够拯救一些人的生命。如果你们自己谦卑，神的恩典就会降临在你们身上。我们仔细阅读罗马书五章，就会注意到罗马书五章二十节，圣经说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罗马书五章二十节，这节经文中的第一个希腊文显多和第二个希腊文显多不是一个层面的意思。第二个显多的意思比第一个更加强烈。诠释这节经文的另一个方法是，罪恶显多的地方，神的恩典更加的强大，能够带领我们，使我们过得胜的生活。神曾经向但以理显明了末世时代全宇宙的审判。从但以理书七章一节开始，一直到但以理书七章八节，但以理看到了几种不同的动物。但以理看到了历史上的灵界的统治世界的权力。他首先看到的是巴比伦帝国，就像一只狮子。后来巴比伦帝国被波斯帝国熊的形象推翻。后来但以理又看到了希腊帝国，看到了亚历山大和他的代表豹子像，这些都是历史的事实。但是他们同时代表了不可见的属灵世界的基础。第四个兽非常的凶猛，和其他的三兽也有很大的区别。第四只兽长着钢牙，残酷地吞噬着一切。按照我的观点，这代表两个国度，它代表着罗马帝国，同时按照属灵的观点，它代表着末世时代撒旦的国度，代表着耶稣基督复活后的国度。最后的国度非常有意思，但以理分享他的意象是，关于这个国度，他还有一个异梦，记载在但以理书的第二章。他描述第四个国度有两个不同材质的角，一只是铁做成的，另一只是泥土做成的，一只非常的强壮，而另一只却非常的脆弱。但以理看到这个国家的分裂，记不记得耶稣曾经说过，凡一国自相纷争，那国必站立不住。这个国家始于罗马帝国，然而按照属灵的观点，第四个国家已经被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征服了，这就是为什么第四国被描述为一半为铁，一半为泥的原因。从世界的眼光看来，这个国度是铁打的国度，滴水不漏。但是按照属灵的观点来看，它实际是泥土做成的，经历不了风雨。但以理书第七章记载，神的国度通过法律审判的程序征服了第四个国度。这个审判也是你我要经历的审判。但以理书第二章描述了第四个国度，撒旦的国度，它里面有分裂且非常的脆弱，因为它的材质是铁和泥土的混合物。而神的国度被描写成石头，石头是从山上直接获取的，它不是出于人手。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磐石。这几个国家的毁灭出于神的旨意，每一次帝国更替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国度变得非常软弱，被另外几个非常残酷的帝国取代。从历史角度讲，最后的一个国度是罗马帝国。在这个时期，整个历史发生了改变，最后的国度被神的大能征服，神的国度代替了世界的国度。耶稣在罗马帝国时代降生到这个世界，耶稣的国度在那个时代诞生，因此我们也担负着征服最后一个腐败残酷国度的使命。耶稣已经征服了撒旦的国度，但是我们必须持守他的得胜，在这个世界上建造耶稣基督的国度，我们有责任和基督一起同工，实行最后的审判。但以理书第二章，圣经告诉我们说，撒旦的国度已经被神的国度征服。但以理书第七章，圣经更加细致地描述了毁灭撒旦国度的过程。最有意思的是，但以理书七章一到八节，神描述了历史上的所有帝国，然后在第九节，却给但以理看到了一个审判台， 这是为什么呢？我认为这是最后的国度最终被消灭的审判。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了拆毁的工作，但是我们在审判台前最后的得胜是彻底毁灭撒旦国度的证据。我们需要记住的重点是，当我们的环境看起来非常艰难的时候，看起来像是铁打的营盘的时候，我们需要记住神国度的真理。这些艰难不是像铁一样的坚固，而是像泥土一样的脆弱。耶稣的十字架和耶稣的复活使撒旦铁打的营盘像泥土一样脆弱。如果我们靠主站立，我们的敌人必然会像泥土一样被打得粉碎。但以理看到了最后的国度，这只恐怖的野兽在审判台前为自己辩护。如果你记不住这一章的整个内容，你只要记住一点，撒旦会在最后的审判中控告你。如果你不知道他用什么样的伎俩，你就没有办法得胜。约伯在被控告的时候，他对撒旦的伎俩一无所知，但是他最后给了我们得胜的见证。我们比约伯得到的启示更大。约伯能够得胜，我们更应该得胜。神向但以理显明了最后的野兽。那时我愿知道第四兽的真情，它为何与那三兽的真情大不相同，甚是可怕，有铁牙铜爪，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头有十角和那另长的一角，在这角前有三角被它打落，这角有眼，有说夸大话的口，形状强横，过于它的同类。我观看，见这角与圣民征战，胜了他们。但以理书七章十九到二十一节。我们要注意，但以理说这个野兽说夸大的言语，这些言语是撒旦利用一些人说出的话语，是邪灵对你们的诬陷。但以理书七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说，那势力者这样说，第四兽就是世界上必有的第四国，与一切大国不相同，必吞吃全地，并且践踏嚼碎。至于那十角，就是从这国中必兴起的十王，后来又兴起一王，与先前的不同，他必制服三王，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民，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圣民必交付他手一载、两载、半载。在开始的时候，事情总是显得对我们不利。撒旦控告者会不停地控告诬陷我们，并且他有很多的证据，这对我们很不利。这些证据折磨得我们意志消沉。你检查他带来的证据，发现在他没有来法庭以前，他已经收集了你的大量证据。你感到非常的害怕。你听到地方法院的审判，有罪。可能你曾经处理事情的时候处理得不正确，可能你确实有罪。可能你根本没有犯罪，但是你的仇敌非常的狡诈，可能医生的诊断对你非常的不利。约伯曾经经历了这样的审判，我们有他得胜的第一手资料。他后来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于是你也做了最后的努力提请上诉，这样可能使你脱离最后的有罪宣判，使你脱离厄运。你进入法院的最高法庭，看到撒旦坐在原告的位置上，他用邪恶的眼神看着你，使你感到毛骨悚然。你知道他的狡诈，同时也看到他面前堆积如山的证据。他在看着你笑，你试图转移自己的目光，但是你却挥之不去他邪恶的眼神。他得意的笑容和他丑恶满有信心的表情。正在这个时候，所有在法庭中的人脸上浮现了惊诧的表情。有个人进入了法庭，在你正准备放弃的时候，在你最无助的时候，在你决定放弃自己所有的希望，不再靠自己的肉体血气，而是靠口赞美主的时候，你想到了主的美德，想到了他的名望，他是你唯一的依靠，他的信实成了你的赞歌。这个赞歌被称为向耶和华唱新歌。就在这个时候，天父，最高法院的审判官走了进来。 突然之间，你听到一个洪亮的声音在幽邓的法庭中回响：“现在开始宣判，请起立。”但以理书七章九到十节说：“我观看，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从他面前有火向河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但以理书七章十三节。和我一起来想象一下当时的场景，圣灵紧紧地将你环抱在他的怀里，用他慈爱的双手抚摸着你的后背，对你说：“我的朋友，不用担心，这事儿就交给我好了。我以前就来过这个法庭，我和这个审判官关系很不错。”圣灵来到亘古常在者面前，他请亘古常在者看窗户外面，亘古常在者吩咐将窗帘打开，他看到了窗户外面的世界。当他转过头来的时候，他的脸上露出了苦涩的笑容。他看到了耶稣的坟墓，他看到了在十字架上被杀的羔羊。他转过身来对你，对我说：“你已经无罪了，你已经成为了圣洁。”他又对魔鬼说：“我吩咐你到地狱中服刑。”然而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他的权柄必被夺去、毁坏、灭绝，一直到底。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民，他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顺从他。但以理书七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直到亘古常在者来给至高者的圣民伸冤，圣民得国的时候就到了。但以理书七章二十二节。听起来很难理解，但是为了脱离审判，你首先必须承认自己有罪，只有这样你才能够领受恩典。你们称义靠的是耶稣里面的信心，而不是靠着你们的行为。对我来说，这就是约伯得胜的奥妙。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或作是称他们为义的什么？罗马书八章三十三节。但以理书第七章异象的结局和第二章的结局非常的相似，遥相呼应。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你既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金银铜铁泥，那就是至大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指明。这梦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确实的。但以理书二章四十四、四十五节。但以理的意象告诉我们，得胜的过程是一个艰苦的、漫长的过程，是一个战胜黑暗权势的过程。但以理的意象告诉我们，我们最终的得胜是在最后审判的时刻。但以理书的最后一章肯定了我们的得胜。启示录一书和但以理书的意象和结局遥相呼应。将会有怎样的结局？下次如果你经历了试炼，经历了苦难，你要确信这是一次审判。但是你要知道，审判官是天父，你的辩护律师是耶稣，控告你的人是魔鬼撒旦，他对你的控诉都是谎言。你可以靠着圣经的话语得胜。诅咒已经被消除，审判已经被挪去。耶稣的使命在以赛亚书六十一章讲得很清楚，在末后的日子，耶稣一定会完成他到世界上来为圣徒成就的大功。我相信你们会看到很多得胜后的成果。经历审判总是痛苦的，但是你会因为有机会参加这次审判而欢喜，一个苦乐交加的经历。接下来，你生命中的诅咒得到了清除，你家庭的诅咒得到了清除， 同时一直延续在你们家庭中的诅咒已经在耶稣里被断开。魔鬼在你的身上，你的家庭中的诅咒受到了神的审判。魔鬼不得不提前退休，被发送到地狱的火湖里。另外，你在世上进入了与神同在的一个新层面，你的生命得到了更新，你和主的关系更加的亲密。最后，你能够负担起鼓励人的事工，那些和你一样经历痛苦的人可以通过你得到安慰和鼓励。你会像启示录19章中描写的一样，和主一同骑在白马上做其他人的帮助。我们在世上的日子都在经历审判，你们要做神话语的见证，而不是做撒旦的见证。你们要不断的学习向神的话语委身，以赞美的心领受神的真道，用圣经的话语赞美主的得胜。诗篇八章二节说，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要不断地用圣经上神的话语审视你所处的环境，花时间读圣经，花时间寻求他在你身上的旨意。国际圣经学院 ISOB 本书的出版商同时出版了一本祷告的册子，里面提供了许多有用的圣经经文。三，无论得时不得时，圣经的话语总要你不离开他们的口。当你的身体经历审判的时候，当你的情绪达到最低点的时候，当你的孩子如同羔羊迷路的时候，当你的婚姻遇到危机的时候，当你的经济出现赤字的时候，按照圣经的教导宣告，要效法耶稣，他在经历魔鬼试探的时候，也是靠神的话语得胜。当你看到你的弟兄或者你的兄弟姐妹犯错误的时候，不要用撒旦的言语责备他们，不要论断，相反，你们要将他们交给神和主基督恩惠的道，因为他们已经和主同定十字架。要有神的慈爱，亚伯拉罕的信心。罗马书四章二节和十七节说，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的面前并无可夸。亚伯拉罕所信的是叫那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一定要牢记，当你身边发生的事情极端糟糕的时候，你是在经历审判，但这样的审判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的审判。你们的使命是活出一个得胜的生命，那时候神的计划就会在你的身上启动。当所有的证据都被呈现在法庭上的时候，亘古常在者就会进入他的法庭。他的审判是基于耶稣救赎的证据，你的案件只能使魔鬼受到惩罚，你会被安置在神的国度里，成为神国中的宝石。你需要花多长的时间坚守神的道，讲述你的见证，直到你得胜的日子。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身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启示录六章十节。但我们既有信心，正如经上记着说，因为信，我们如此说话，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三节。你信心的见证不是基于你的感觉，而是基于圣经的实证。你的见证是基于神的话语，然后才是你的话语。